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跟各位分享的信息叫做道德的真谛，那意思就是说，到底道德是什么，然后道德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实践道德。那没有讲到这个主要信息之前，我们先在神面前按静我们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本来是从你的形象跟样式所造，你在造我们的时候也把一个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借着这个灵能够跟你面对面。神，我们也知道我们身体是在世界上的，所以神，你也将你的话语启示很多前面写圣经的人，将你的话语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用身体也可以知道神让你的旨意是什么。神，我们在世上就是一方面我们用我们的灵来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另外一方面用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实践你信息里面道德的原则。神，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你的旨意，也希望能够对于圣经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大人去看电影的时候那时候我还非常小任何电影里面有一个新人物出来的话，我就很急着问大人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好像是他跟我讲的是好人跟坏人以后呢，这个电影我才看得懂似乎那时候虽然我很小，也没有人跟我教过我被哪些是好人该做的事情，哪些是坏人该做的事情。好像他只要一说是好人，虽然样子看起来像是一个坏人的样子，那我就知道说他应该做的是某一些事情看到了另外一个人出来所以说一有好人坏人，就让我很容易了解这个电影的节奏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一直到现在我才想起来，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小我就知道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由得我们来问一些问题在世界上何谓善，何谓恶，什么是好人会做的事情，什么是坏人会做的事情。那好人做的事情虽然所有人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看不见的人他看见了，然后以后会有报应呢所以这些我觉得说都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所以说我们底下就看一段圣经，希望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一点一点推敲出就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何为善，何为恶，然后最后呢我也建议一下我们怎么来实践道德的原则，就怎么来做一个好人，怎么来做一个避免我们去做一个坏人所以说这个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就是路加福音三章7-1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好，这个是约翰，施洗约翰一出来替神宣讲就是说到的时候他所说的跟他要求别人所做的。好，我们来念，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又有税吏来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话语。刚刚我听说今天也有两位需要受洗，啊，那你们对这两位受洗的人会不会跟他讲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会不会这样跟他讲呢？不会的，啊，所以施洗约翰，就是这段话其实把很多我们的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啊，到底我们的信仰跟我们做好人跟坏人啊中间，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他是对那些要来受洗的人说的话啊，有没有人对一个已经要受洗的人是这样子说的话的？而且他说呢，你们要悔改，但是你们悔改，你要结出果子来，才代表你悔改了啊！不是说你说悔改就悔改，你要有结出果子来，而且呢，也威胁他们说，你不要以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跟神立了一个约以后，你们就没事了。也就是今天告诉我们说，不要认为我们受过洗了以后，就以为说我就进天国了，不是这么一回事的。你有没有结果子出来？这是神真正看的啊。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有三种人问他我应该怎么做：一个是众人。一个呢是税吏，一个是兵丁。那从施洗约翰的回答中间，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神对于道德是怎么看法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不正确的布道法啊。我相信各位，假如到神学院去啊，神学院要教你们怎么讲道的话，没有一个教授会教你这样讲道的，骂别人是毒蛇的种类的。啊，所以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方法，啊，第一个他是用错误的方法来吸引群众，他是用指责咒诅别人的方法，啊，咒诅他们什么呢？说你心里蒙蔽了，你要悔改。这还不够，他以不当的信息来影响听众，他否定他，他定罪他。你不要以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以后，你就可以。不做道德的事情，啊，这个是说什么呀？你们没有行为，所以你们没有结果子出来，啊。第三个呢，他用刺耳的回答别人所问的问题。别人问他说：“我当做什么？”他没有讲说：“哦，你好好的去念圣经吧，你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啊，他说的话是说：“你不要只有自我，你要改变，你要舍己。”你要顾及到别人，啊，所以这些是他跟这些人讲的话。那是不是这些人听了这些话？假如说今天我来给你们讲这个信息的话，下一次说孔毅弟兄来讲道了，可能就没有人来了。啊，但是想不到却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这样子讲了别人以后，居然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跟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为什么？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人这样跟你讲，你听了约翰的道以后，你是过去跟他们讲说别去了，这个人讲的信息是乱骂人的信息，还是说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受他的洗，因为他骂得好，他说得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带出一个我们大概常常我们在心里面不会想到的一件事情，这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人性啊！我们人是有人性的， 因为有人性，你讲了这些话以后，你扎到你的心了。你就说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当做什么呢？就是要结出果子来，啊，就是所谓道。所以我们说，他跟众人讲说，众人问他的，无非他就跟他讲说，那是跟食衣住行有关的。你有两件衣服的，别人没有，你就给别人。别人你有吃的，别人没有吃，你就要给别人，啊，所以他说有的你要给没有的，所以说你要有一个爱心，啊，第二个呢，对税吏那时候是可以随便跟别人要钱的，因为是罗马帝国给他这个权利，对，但是呢也有这个税制的，这个人应该征多少税。但是这个呢是在台面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的。但是约翰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多取，你要照这个规定，意思什么？你要诚实的，哎，这就是什么？你要有良心，你不能够做违背你良心的事情。虽然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不要做违背你良心的事情。第三个，对兵丁来讲，怎么兵丁一定是最年轻的，又有武器，所以兵丁是最强的一个人。他说你不要去强暴了待人，不要讹诈人，你只要有这个你就应该知足了。这也带出另外一个道德律，是说你强势的人要尊重弱势的人。你要相信世界上有个道理，强势的人不是一定要欺负弱势的人，强你要借着相信神，你强势的人要去尊重弱势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爱心，一个良心，一个信心。这个是我觉得说是神啊，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道德。道德的真正意思是说，它颠覆世界上一个强欺弱、弱肉强食的一个惯性的思维跟想法。啊，你有两件衣服的，就是一个强势的，跟没有，对，你有饭吃的，跟没有饭吃的讲，你就是一个强势的人。你要看到别人弱势的人，你要去想到他，对，啊，你明明可以多取钱的，但是你要诚实的去做，这个也是一个道德，一个你要有良心，啊。第三个，你明明是又有兵器又强壮的人。但是你要尊重，啊，所以道德就颠覆世界上这种强欺弱的惯性思维。为什么呢？因为道德其实是我们人性，啊，圣经里面常常把我们的灵当作是心来看，啊，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听了以后，这些人听了以后，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造的宇宙有两种定律，一种看得见的是自然律，另外一种看不见的是一个道德律，啊，道德律是看不见的，但是都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啊，那我们再来看什么叫科学，什么叫道德，啊，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探讨这个物性看得见，啊，物性的规律的。道德呢，道德是来规范我们人性的一个真理的，啊，那我们要相信我们整个宇宙的运行，神在创造的时候，除了创造天体，创造里面的物体、树、花，啊，任何的动物，包括我们人在内，这些都是 connected， 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一定要互相运行，互相尊重，这个系统才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你我也都知道，今天世界上有一个所谓的生物链，对，什么东西吃什么，什么东西吃什么，什么东西吃什么，但是这个生物链都是 connected。 假如一个生物链的人，他因为贪心，或者是他把下一个生物链的人全部吃光了以后，因为没有了这个生物链， 所以下一个生物链的人就会做其他的事情，最后回来怎么样，你自己也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人要出来说保护我们的环境，因为我们人类无可厚非是世界上最强势的，但是我们并不尊重其他的物种，我们把其他物种要的草拿去赚钱，把其他生物所需要的树木去砍掉，为了要我们经济成长。所以我们已经破坏了这个，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有多少物种已经快没有了，因为我们人类的，要什么时候这些物种啊？我前几天在我们家门口，我就去看我们家门口一盆花啊，我就看，直接去看花，在花里面好多蜂蜜在里面，所以说这个花就养了这个蜂蜜，然后我想这个蜂蜜一定去做了什么事情，又去养了其他的什么东西。假如我把全世界的花全部弄掉，蜂蜜没，蜜蜂没有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我有多少昆虫会出来，最后把我们人类全部都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创造的这个道德律，就是整个世界是一体的啊。我们假如不尊重的话啊，所以这个，那什么叫做人性呢？人性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灵放在里面，人性呢是能够超越自我的利益的价值，而带我们进到了关系、牺牲、付出的这个境界，就是让我们能够强势的人能够尊重弱势的人。我们明明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说不能这样子做，因为我们心告诉我们说不能这样子做，虽然我们头脑告诉我们说赶快去做，你做了的话你就能够赚更多的钱，你做了的话你就爽快，你就做，但是你的心会告诉你说你太残忍了，你再等一等啊。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在听我们的头脑，头脑是跟着世界的价值走的，我们的心是跟着神的价值走的。所以施洗约翰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跟着神的价值走，你们要结出果子出来，你们要在神面前悔改。所以这个就是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神的道德律是放在谁，神的道德律是放在，只有放在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神说要人怎么样管理整个宇宙，治理这个世界，所以人类是全世界最强势的。虽然我们人类的体质什么东西比其他动物可能差，但是我们有一个灵，我们有一个智慧，我们人类是借着发明工具来统治整个宇宙的。我们现在用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个工具啊，汽车能够让我们跑得比马还快，我们现在用的 computer， 我们可以想的东西比动物不知道快多少倍，我们用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工具。其实现在我用的这个也是一个工具，这工具是拿来更容易的把我的想法告诉各位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人类是一个在宇宙是强势者，所以神就把这个道德律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心过不去啊，来维持宇宙的运行啊。好，我们来看，那我们中国人怎么看道德的啊？我们要相信，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有一个巴别塔的事件发生，对，那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巴别这个地方，对，结果他们太骄傲了，结果神就借着语言把他们分散了，对，在他们分散中间有一批在那地方的人，他们翻山越岭以后，最后到了黄河流域，他们准备在那边住下来了。那个就是谁？那就是我们中国的祖先。所以他们 也是在巴别塔之前也都知道神的心意的。而且我们要知道古代人的记忆力是比我们不知道要好几十倍，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事情。而且你也知道大家每天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就没有事情了，因为没有电视，没有 internet， 也灯都没有。所以那时候都是什么样，整个家族的人在那边弄一个火在那边，然后每个族都有一两个很有智慧的老年人，他就把以前的事情告诉底下的人。哎，说那时候亚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我们中国的祖先也知道我们人要有道德的。那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人是怎么规范道德的。我们中国就是一个道，对不对？道呢是宇宙运行之道，宇宙运行之道呢有自然律也有道德律，我刚刚所说的啊。那只是说到了某一个时代以后，中国人就把神当作是用天来做代表啊，还是有天的这个说宇宙运行的源头是在于天啊。道德呢就是你得到了道了。什么叫做得到道呢？你得到了宇宙运行的道理，第一个能够大自然的规律和谐并与人类的人性能够认同的人，这个人叫做有道德的人啊。所以对中国人来讲，中国有一个公道的一个观念的啊，中国人符合天的规律，保留在公道跟道德里面。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早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是所有人共同有的。所以说你强势的人不要越来越强势，把整个天下都变成是你的了，你要照顾到弱势的人的。因为大道之行就是天下为公，所以我们人类要共生的话，我们要为天共存呢，是要靠善行的啊。越有资源的人越有这一方面的责任。然后中国人也说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所以中国人也知道是说那时候神造的人亚当夏娃是心下是善的，只是后来他们不相信神，自认为能够分辨善恶，所以就有恶，就有啊在世界上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也说人的本性是羡慕做善事的。我们待会来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也说公道自在人心，天理不容，对不对？这些话我们都很理解，但是我们假如用这个现在用这道德用神的创造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这些话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对，就是说一个人他假如做事情做得太过分，连天理都不容了，而且做了以后已经违反了人在心里面的，那就是说你恶行为天啊，人性是弃恶迎善的。所以这些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还有我们在看很多历史剧的时候啊，大家常常看历史剧的请举手啊。历史剧的时候皇帝要颁诏的时候总是怎么说的？
皇帝诏曰，
第一个要奉天承运才可以啊。所以连皇帝整个国家最强势的人，他要颁布一些命令，他也要跟别人假装跟别人讲说：“哎呀，我是老天叫我这样做的。为什么？我要跟老天好啊。然后呢，我的诏曰，所以说在上位者，你要做决定，一定要畏天，而且呢，你要敬民爱民，才能够继续统治下去。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道德的观念。”啊，所以从这边我们来看，我们再来仔细来推敲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啊。 道德是什么呢？道德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关键时刻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去做善的事情还是去做恶的事情啊。所以说什么何为恶，恶就是说举凡当你做任何作为的时候，你是违反了天意，你是违反了人性，而你只顾你自己自私的心的人的话，这就是恶。因为你做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别人的，你也会影响到天的。假如这个人说我不顾天，就是我虽然我内心告诉我说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要违背我的内心，我就要违反天，我要去做自私的事情，我只看我自己，我不顾其他的人啊。其他人包括什么呢？不顾其他的人、社会、国家，就是他行不公不义的事情。那这边第一，所以说这是恶。OK， 那我们再介绍一个什么叫利己，什么叫利他啊？也就是说，利己呢的动机不受约束的人生观啊。那这个对于说富人跟穷人都有规范的啊。对富人来讲呢，他是一个强势者。他借着他的强势，他借着他有钱去欺负穷的人，让他更富，强的人借着来压迫使自己更强，这个就叫做恶啊。大家记得在先知书里面，先知神借着先知跟以色列民讲的三件事情是一直 consistent 的。第一个就是他们拜偶像，第二个他们犯奸淫，第三个呢是他们有钱的人做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们明明知道穷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说我借钱给你，然后用高利贷，明明知道你还不了钱的，但是我要叫你把你的土地、房子跟儿女来做抵押，你还不起的时候，我就很便宜的把你的土地变成是我的了。所以这是神最不允许的事情，你靠着你强势你就欺负弱的人啊。所以这是所谓恶。同样呢，你的弱者的人，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救济来相信神，而你去铤而走险，要去偷，要去抢，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恶啊。这个极端就是不择手段的自私贪婪，其实伤害别人，这是人性中恶的倾向。那什么是善呢？就所凡你所作所为，你是合乎天意、合乎人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善啊。就是我先考虑大我，再考虑小我，这个就是善。就是行又跟又义的事情，他是按着灵啊，就是他愿意去做牺牲，他愿意去做出负代价的事情。那同样的，善怎么用在富穷人跟富人之间啊？对于富的人你会去济贫的，强的人你会去帮助弱的啊。这边我相信我们非常清楚，我这个美国的每一个 building 里面最好的 parking space 是什么 parking space？ 是 handicapped。 这个是不是道德其中的一种呢？是不是？对，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不方便，他就把最好的地方、最大的 parking 了给他们。你犯法的话啊，我前一阵子听一个人说，一个人啊，他是医生，他说他有一个病人生了一个孩子啊，希望把这孩子给大家看，所以他就很急，他停了这个 handicap 里面，然后给大家去看了5分钟，回去一看，一张 ticket 300块钱，这个就是一个道德，这个地方应该是让给不方便的人的。而且我常常开到任何一个 building， 我发现所有的 handicap parking lot 都是空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停在那儿，每个人都要去停得远远的去。 哎，这个就是一个道德的一个，就是哎，我照顾到需要的人需要的，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是遵守道德律的国家，啊，在某些方面，啊，所以说这个是啊，所以这就是人性中善的啊倾向。然后对于穷的人呢，你假如能够安贫乐道，啊，哎，但我们来想一想，假如一个人总不能够，那么假如全部都是为别人的话，那我们自己怎么办？而且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观念是说，你一定要有 incentive， 对不对？你做事情，你很努力的做，哎，有 bonus 来了，那这是对你有好处的。哎，但是假如说我说我不要，我不利己，我一样就是利别人，哎，那这个动力怎么来？所以这个利己跟利他中间是不是有一个交集点？有的，这个交集点就是道德的原则。这交集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借着利别人的行为来达到我们利自己的这个心，这个就是道德。啊，我们要知道第一个啊，我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吧。故事是说有两个人，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啊，坏人死了以后下地狱嘛啊，然后呢他肚子很饿，然后他跟小鬼讲说，哎，我要吃饭，小鬼啊带他到个地方去吃饭，就他想，哎呦，这个地狱一定是啊不好的地方，一去吓一跳，他看桌上的美食简直不可想象这么好，他说哇，到地狱来这么好，那我倒不如以前再做些坏事好了，啊！结果他说美食这么好，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骨瘦如柴呢？啊！结果他就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根很长的一根筷子，啊！所以他们虽然好不容易夹到了东西，哎，但是拿不到口上吃，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瘦。结果这好人呢死了上天堂，上天堂以后天使也带他到地方去，看了以后发现哇，桌上美食太好了，就看着怎么天堂每一个人都是吃得饱很好的，同样的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很长一根筷子，结果他们是怎么吃法呢？他说我煎了以后给你吃，你煎了以后给我吃，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利他之行来完成利己之心，大家理解吗？所以在中间是有交集的，利他跟利己啊，你要借着啊，哎，大家看看美国的一个美国梦是什么？美国梦是说，当你在造福所有人的福祉的前提之下，你有任何的权利去赚钱，大家理解吗？前面要有一个怎么样，你要造福大家的福利之前，你可以不是说你不造福别人的福祉你就只顾你自己，这是不行的啊！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叫做共赢法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提高我们自己物质上面的价值跟我们精神上面的价值，但是世界上有一个律，这个律我相信是神定的，是说我们只有通过别人的价值中间，我们自己的价值才能够被提升出来。就比如说你希望别人尊重你的话，你就要先尊重别人，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啊，而且呢真的我仔细去看全世界的创新啊，现在大家都要创新啊，真正最好的创新不是在为自己赚钱的创新，真正最有价值的创新是在于提高别人的生活水平之上所啊。所以在企业你也知道，任何公司他假如只看我公司的利益的话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黑心的食品，对不对啊？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啊， 但黑心食品的公司能够维持久吗？维持不久。什么最好的公司，苹果这些公司都是怎么样？我先做出来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服务，我先来满足你的需求以后，你才愿意付一笔钱给我来买我的产品。所以这也是一个供应法则，这也是一个道德。对，我做生意，我花了很多心思来想你要的东西，我花了很多力气找人来，真正的目的是我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然后你才会付一笔钱给我。所以这也是一个共赢的法则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共赢法则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利他永远是最好的利己。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相信世界上的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却没有想到，我们人真正要利己的话，你要借着利他之行，你才能够得到利己之心的啊。所以说，同样的，我们用这个，比如说可以用在各种事情上面啊。所以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来定义道德的啊。旧约的对于道德的定义跟新约不是不一样，而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把那时候的人类当作是一个孩子，因为那时候知识传播的太慢了啊，所以说只能够用某一种方式跟他们讲说，你们应该怎么来遵循我的道德律，这样你们才能够长久的社会能够啊。旧约的道德律就是我们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这我们孔夫子也是这样说的啊。所以大家仔细去看，所有的旧约的道德律是规范在十诫跟很多律法里面啊，都是强调我们利己的一个约束力，就是说啊，所以那个十诫都是叫人怎么样，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不能够做什么。这也是我们跟小孩子讲的，跟小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办法的，他一定要用手去挖那个墙上的这个电的那个插头，你跟他解释电会触你的怎么样，没有用的，你就只有叫他不准，你不准这样子。哎，就是这样子啊。哎，就是那时候人类知识还没有开化的时候，神就用一个告诉你说，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所以说这个就是旧约的道德律。所以那时候人的犯罪都是因为你做了一些神叫你不去做的事情，这就是英文所说的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啊。但是新约呢，神觉得说人已经知识已经大开了，能够跟大家讲道理了，所以又更进一步，不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说己所欲的你要施于人去。所以新约呢就说怎么样，你要爱神爱人爱己，你强调呢是利他的一个吸引力，而不是利己的一个约束力，大家理解吗？啊，所以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所以在新约，我们人犯罪是因为你没做什么，你没去做爱神的事情，你没去做爱人的事情。当然新约是更积极的，当你做了爱神的事情以后，你会不会还会去犯罪呢？你就不会了啊。所以说这是啊，所以我们来看耶稣所强调的价值观呢，是利他之心利他之行的，是一个至善的一个价值观，对不对啊？耶稣为什么到世界上来，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陷在罪里面，我们从撒旦的死里面我们出不来，所以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要利你的，利他的， 那耶稣怎么做？耶稣说，我让我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来完成。所以耶稣是利他之行，而且做了利他之心，而且做了利他之行的。我不但要让你得好处，我还用死来让你得好处。所以这是一个至善的啊。那撒旦呢，相对的是一个利己之心、利己之行的，是一个至恶的。撒旦永远跟我们讲说，你不要管别人，你就只管你自己，说谎话没关系，骂人没关系啊。那这两个中间也没个交集，我们可不可能去做到至善的事情？我们人做不到的，至善的境界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做到一个怎么样，道德就是说，我们是借着利他之行来完成利己之心的啊。我们现在来去举个例子吧。好，找在公司里面开会，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做错了，老板说这件事情是谁做错的。那假如你是利己之心、利己之行的话，你说不是我做的，你就撒谎了。但是你道德应该怎么做呢？你道德是说，我要利他之行，希望能够有一个利己之心。什么叫利他之行呢？我不应该骗老板，所以我应该讲实话。即使讲实话可能对我不好，但是我利己之心从哪里来？利己之心从相信神而得的。所以我们很人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永远要想到是说，当啊你在某个层面做不了的时候，你永远要往上看。往上看就是神给你这个信心。对，同样的，假如别人得罪了你，希望你来饶恕他，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强势者还是弱势者？你是强势者，因为决定权在你，对不对？那你说我太恨你了，我决定不原谅你，那你做了就是什么呀？你是利己之心、利己之行，对。但是你说不，虽然你这么伤了我的心，要叫我原谅你利他之行，我怎么能够有一个利己之心呢？这从两个层面来看，大家也都知道，心理学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对一个人有怨恨的时候，吃亏的是你还是被你怨恨的人？是你自己。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生他气，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假如原谅他的话，那你是利己之心，是不是？对，好。其实你说我没办法原谅他，那这时候你就要想说，好，神怎么样，我每天都在犯罪，你都在原谅我，我为什么不能够原谅他呢？所以这个我相信让我们了解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了解啊。好，大家认为现在世界上是越来道德水准越来越高尚，还是道德水准越来越低落？越来越弱啊。但是神的原则有没有变？没有变。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不理解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他们要去吃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子的时候，神一下就咒诅了这些，然后把他马上赶出的。他就说，没什么，神啊，没什么了不起嘛，他只是希望能够分辨善恶而已。但是大家却不了解 这个分辨善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大。一直到现在，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乱源都是在于我们自认我们能够分辨善恶。啊，为什么？从神的角度来讲，光明跟黑暗是两个绝对的，没有中间的东西的。一个房间黑的，太阳光一进来，暗的就没有，光的就出来了。同样，太阳光一没有，你没有灯的话，马上就变暗了，是很分明的。所以神的标准是很分明的。那时候神跟亚当夏娃讲说，你不要去吃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但是他们为了要受了，他们受了蛇的引诱就去了。其实真正的意思，他们是不相信神，他们想要分辨善恶。大家看看，他们想要分辨善恶，最后的结果现在变得怎么样？在灵界是只有光明跟黑暗，但是在世界，这变得是相对了。在黑跟白中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出来。世界上所有的战争，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在灰色地带出来的。大家想想看，我们美国现在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在争这个transgender 的事情，为了一个 bathroom， 就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能够分辨善恶，花了多少 GDP 上去。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就是说既然我们说神造的整个世界是 connect， 是一个整个是一个体系，对，那我们用道德的原则来分析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整个体系应该，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体系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呢我们是应该怎么去维护啊。第一个，我们是说其实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就等于像是一棵树的花跟叶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这根树的花跟叶，对，我们做了件事情，对，可能这件事情说，哦，哪一周又有人拿了枪杀了十几个人，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对，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中间树感呢是能够对于树叶有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树感就代表我们的社会的制度跟我们的文化，我们是不是允许这件事情？对，刚刚说的，人所以会去用枪杀人，是因为这个社会制度允许人可以有枪。但是社会的制度跟文化又是跟着社会的道德品格，就是个树的根啊，然后真正这个根的土壤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的整个社会是这样子形成的，我们看到的行为，或者说一个企业，当我们看到一个企业他的员工做不诚信的行为的时候，那往往是因为这个公司的文化它许可这件事情。但是它公司的文化为什么许可呢？因为这个企业的企业家他的道德水准是很低落的。他为什么道德水准低落呢？因为他认为说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的想法是说，活在世界上要办企业的话，就是要不择手段能够赚到钱就好了，诚不诚信经营不重要。所以是这一个把我们整个社会好，那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社会什么要有法律来制止人的行为，但是法律只能够制止人的行为，却没有办法制止人的思想跟他的相信，是不是？只是治标治本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靠一个制度跟文化，你要舆论要来批评这些事情，然后呢你要做品格的教育，从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他们开始，然后最后呢是用宗教信仰来推广，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系统。对，假如我们今天看到美国人的行为跟中国人的行为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你说我就立法有没有用？没有用。而你要真的要从最基本的教育开始做起，而且这个教育呢是从一个信仰。所以这是我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一个文明的国家啊。我常常有人问我说孔老师啊，你说我们怎么来分辨一个文明的国家跟一个非不文明的国家？我说很简单，我说你到一个国家去，你在路上走啊，假如人要躲车子的，这个就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然后呢，你到一个国家去，车子让人的，这个就是文明的国家。很简单，为什么？车子是强势的还是弱势的？所以强势的人尊重弱势的人，这个就是文明国家。强势的人不顾弱势的人，这就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但是呢，只有一个文明国家它的这个体系可以传承跟经营的，而且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崇尚道德的，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一个国家啊。所以这个文明的国家是怎么看呢？我们从小在教育里面就要学会他尊重别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啊。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餐厅里面打电话，你是大声大叫的还是小声小气的啊？大声大叫就是什么呀？你不顾别人在不在。小声小气呢？你想到别人啊。所以这个啊，我在上海有一位推拿师啊，他大概1.8米啊，上海人啊，是吧？他常常在按摩的时候还问我很多问题啊。那我说哎，你不要问，我说按摩的时候我要休息啊。结果呢，他啊1.5年前来了一次美国旅游，回去以后，他说：“孔老师，你跟我讲的东西我完全明白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我们啊，旅游团到了一个餐馆啊，这个自助餐的，我们啊，大家下去以后呢，看见一个大桌子上面有几个美国人在这边，他们一看到我们人多，马上站起来说：‘哦 ，please， 啊，他们就去坐到一个小的地方去了。”啊，他们就啊大啦啦的坐下来了啊，然后啊讲啊，突然一下说，哎，怎么搞的？别的桌人讲话都是轻轻的，很小声的，怎么只有我们讲话这么大声的？啊，所以他说很奇怪，啊，然后呢，他说美国人拿菜呢都是拿啊一点啊吃了以后啊，他们拿菜拿了一大盘啊，因为自助餐嘛。啊，吃了一大堆，啊，就他说吃完饭以后呢，他们就到路上走，但他们也不了解美国的交通规则。他说，就是有一个就是这边有条路，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说可以走路的地方。那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几个人又走了一大排上去，一直在走，走了10几分钟以后呢，突然看，哎，奇怪，一看后面所有车子全部在排在那边。啊，他们说：“哎呀，很不好意思，哎呀，赶快过去了。”他说：“每一部车子开过去呢，还跟他们招招手。”他说：“没有人骂他们的。”哦，这个对他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啊，那他也跟我讲说，在飞机上面也看得出来，他的飞机上面长途旅行嘛，他说大家排队上厕所，对，结果啊，就有中国人跑来说：“哎呀，我急死了，你们让我。”然后他说：“哎，他说美国人居然也让他。”就他们想一想说：“哎，难道美国人不尿急吗？”结果他们中间谈了以后，他们出来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他们不知道，他们说为什么美国人这么笨，国家却这么强。我想我讲到现在你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了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笨一点，多想到别人一点。他这边所谓聪明的意思就是你完全自私，你一想到别人你就是笨啊。那我也跟各位讲个例子，这真的例子哦。我1995年到中国北京，我一个朋友开车，然后到了个地方平交道，一道嘣嘣嘣嘣下来了。我的朋友他在北京住了很久，他说哎呦糟糕了，他说我要下去做交通警察了。我说什么意思啊？就后来发现说怎么样，然后这边全部停在这边，对不对？那这边呢其实是那边开过来的嘛，后面的车子呢就全部开到这边来了，那边呢那边车子也全部开到这边来了。所以平交道一过以后呢，大家都在按喇叭，没有一个人走得动的。所以他说他要下去做交通警察了，那他说哎，你赶快做，你退一下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很聪明的话，这个社会是 gridlock 动不了的。所以神非常了解这一点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啊，就是说这些从小你就要学会啊。这个我觉得说在美国的教育非常非常注重的。从小我女儿跟儿子他们朋友到我们家来，我不知道他们在家怎么样，他们到我们家来都是非常尊重我们的，一定叫我 Mr. Kong， 叫我太太 Mrs. Kong， 都是很守规矩的啊。这就是学校的教育，就是教育大家，第一个你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随地吐痰，不做这些事情。这个啊，强的人乐于帮助啊，就是说刚刚说到啊，就是说而且呢敢于见义勇为，为社会跟国家牺牲，这个人民素质高的。最糟糕的一个政府就是对自己人欺负的要死，一有外面人欺负你的时候他就不敢走，这是不道德的啊。所以同样的企业的理念也是说，文明国家是说你一定要创造所有人的福祉的前提之下，你才有创造你自己的价值啊。所以我们来最后来讲一讲道德怎么来实践，道德怎么来实践啊。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这个圣经好不好，是在弥迦书啊6章。来，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是人啊，耶和华也只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要去实现道德，不是你去献一个，就是你做了很多罪恶的事情，然后你说哦，我去献一个东西，献一个几千个公羊，送几万个牛和，甚至把我的长子献给神，这我们今天怎么来说呢？你要做符合神的事情，决定不是要你每天花半个小时看圣经，教会什么活动全部都参加， 常常跟很多人去祷告，这些都是一种行为。而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是要改变我们的心，要真正，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善的做法，什么叫行公义，什么叫好怜悯，什么叫存谦卑的心，什么叫与你的神同行呢？第一个，你在做事的时候，假如你能够让神介入你做事中间，那就是什么？你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敬畏神，你不敬畏人。你要常常求告神，求圣灵的帮助。第一个，什么叫诚实？诚实就是行公义。神要我们做诚实的事情，胜过于你念圣经念三遍到五遍。假如圣经念三遍五遍没有改变你的心意，没有改变你的行为的话，神是这样说的，你对人对己对神全然的诚信。第二个，什么叫做好怜悯？好怜悯就是你要有爱心，你要做不自私的事情。你明明可以多得的，但是你说不，我是强势者，我要尊重啊。然后什么叫做存谦卑的心呢？就是不骄傲。你我在家里面可能都是领导的人，不要谈到公司里面，对你的孩子来讲，你就是一个领导的人，你是很骄傲的在领导他，还是你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心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就是你要尊重他的想法，你要尊重他的立场啊。所以说敬畏神的人不怕做难的事情，也不怕做对的事情。所以圣经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行，是知易行难的。我们常常我们头脑大的像一个，但是我们的身体却像酥乳一样，我们知识得到很多，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去行。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是要把任何事情控制在我们自己自我的中心里面。所以说为什么使徒约翰说你要悔改？悔不是悔，你还要去改。改什么？改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一个在做事方面道德的实践，就是让神介入你的做事里面。那什么在你在做人方面呢？你怎么让神在你的身上出现？因为你我都是神形象所造的，我们怎么在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是这样子，而我们做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说哎，这个人为什么跟别人不太一样？从这个中间他看到了神的形象跟样式。要凡事尊重啊。第二个呢，要待人真诚。第三个，你可能平常凡事可以尊重人，凡事可以真诚待人，但是当你跟别人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守住这些？假如你能够守住这些的话，别人就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跟样式，即使是一点点啊。所以我也常常跟别人讲说，真的最有效传福音的方式是你不知道你在传福音。我们一天遇到多少个人？假如在你遇到的人中间，他们能够看到你的，从你身上看到跟世界上人不一样的，那你就在传福音了。对啊， 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就是告诉各位讲说，神造的整个宇宙是一个系统，是连在一起的啊。自然律我们都很清楚，道德律神是放在我们的人性里面，神要我们人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要活出爱心，要活出信心，要活出我们的良心，即使在牺牲我们自我的利益的前提之下。那你可能讲说，那我不是很倒霉吗？这就是信心在了。你说我即使这样做，似乎我是在做一个利他之行，那我怎么得到利己呢？很多状况之下，神会让你看到你利己的。假如你看不见的时候，这就是你信心所在啊。所以同样的，今天有人就是说受洗跪在主的名下，我恭喜他啊。但是大家要知道，传福音不是只是跟别人讲说信神信神信神看圣经，而是我们要想到是说，我们假如让一个人在世界上他能够做出有道德的事情，那他就在整个世界的系统里面有了一个正的能量出来。而相对的，假如我们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那我们就在整个神的系统里面做了一个负能量的事情。所以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好，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你创造了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自然律，你也在我们的心里面放上了我们的人性在里面，也就是一个道德律。你要借着这个道德律来提醒我们人类，我们不能够为所欲为，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都是凭着世界上的价值观来走。神啊，你是要我们重生，是要我们一天一天，我们借着相信你，借着我们持续的悔改，我们行出符合你道德律的事情，能够为这个整个宇宙有一个正的能量。那求你这个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够引起共鸣，让我们能够真正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